世界有五大洋，七大洲，29个种族，200多个国家，6000多种语言，等着我们去探索。而到底有哪些事你非试不可？什么东西非吃不可？什么地方一生之中非去不可？你看，世界正美丽，世界正美丽。
那么这个绿线的这一天来说的话呢，也还过得蛮充实的。把这天过完了以后，到了第二天呢，我们就得把那之前的热气球，如果天气好了就得补上了，是吧？
对，它可以给补上，而且它不会再另收你的费用。这是热气球公司第二天早上又来接我们，然后接我们，然后也是吃个早饭，然后等了一会儿，告诉我们，哎，今天天气不错，可以起飞。
这天就没雪了，是吧？
这天积雪还没化，但是当天没怎么下雪，可是气温已经达到了大概-10度左右。
我的天哪！
然后你能想象-10度，然后坐热气球飞到空中是什么感觉？那个风嗖嗖的，而且那天风还挺大的。然后
绝对穿堂。
对，而且我们当时确实是准备的不充分，然后我的闺蜜也没戴手套，我就戴了一副手套，还是毛线的，透风的。
透风。
后来我跟她说，我说咱俩一人拿一只吧，然后就是拿相机那只手戴着，另外一只手只好揣兜里了。后来就把我们拉到了一个挺高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热气球正在充气，就是正在放火嘛，给它充气，
准备起来。
然后我们就观看了一下这个热气球是怎么充好气的过程。然后后来大家就爬进篮子里，它那个篮子边上有一个脚蹬的地方，你要踩着那个脚蹬的地方爬进去，
对，
等于是把自己摔进去的。然后摔进去以后，他会帮你照几张相啊，留个念，然后热气球就升空了。升空了以后，我们每个热气球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我们叫他酋长。这个酋长呢，他就会给你讲一讲说，啊，我们现在飞过的是玫瑰谷，然后下一个飞过的是情人谷，就这样大概飞了1个小时左右。
景色怎么样？
很漂亮，因为有积雪感觉不一样。我不知道没有积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有积雪的感觉确实不一样，很漂亮，很漂亮。
就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整个的玫瑰谷啊，还包括这个整个格雷梅的大概的一
个
面貌，
都能看得到。我们那个公司当天起飞了2个热气球，我们是飞在前面，然后我们回头看后面那个热气球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美哦！就是因为那天天气是晴的，虽然很冷。然后就会看着阳光照在那个热气球上，然后下面又是一片积雪，然后的仙人烟囱，然后上面飘着一个热气球，特别漂亮，
挺好玩的。
然后快飞到目的地的时候，你会看到无数的热气球，
全都最后都会落在那个地方。
对，基本上都会集中在那块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热气球公司帮我们带得很远，然后其他热气球公司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一起飞，所以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所有图片都是很多热气球，那个应该是在他们飞的那个地方，我们走的比较远。
你们那太个性了。
对，我们比较个，就跟我们选的地儿一样，比较个。然后就特别漂亮，因为热气球都是彩色的，
是
五彩斑斓的。哎呦，真的好美好美。但是那天就是我们就是因为飞得太远了，所以没有拍到很多五彩斑斓热气球的照片，
就是扎堆儿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就是我认识的那几个英国来的那个，他们拍到了我们坐的那个热气球，还很漂亮。然后他把那张照片发给了我，
是在他们自己在他们坐的那个热气球，
他们在他们热气球拍到了我们，然后他也不知道我在那儿。后来他问我们，你们因为我们第二天又碰到他们
了，对对对。
然后他们问我们，你们坐哪个公司？我们说坐的叫 Butterfly。然后后来他说，哎，我拍到一个 Butterfly， 是不是你们？我一看，我说，哎，好像就是我们那个，啊，对。然后坐热气球下来以后，普通的热气球公司结束的时候都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庆祝会，因为我们平安的安全的回来了。因为降落的时候，其实好像听说降落的时候是蛮大风险的，因为热气球会倒着降落。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慢慢就像撒气儿的一样
的
要倒下来。
然后所有人降落的时候，你不能站在筐子里面，你要蹲在筐子里面，然后手抓着筐子里面有根绳子。然后所有人都是好像哎，就跟飞机迫降似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就咣咣咣的晃，然后很颠，而且
飞得高不高？它那个
热气球飞得还蛮高的。然后它下来，因为它一直都是飞过峡谷，所以你觉得很高。然后下降的时候就会一直颠一直颠，就颠一下然后可能又起来了，因为它毕竟你没办法让它一下子降下来。
对，
颠一下又起来，颠一下又起来。然后一开始我还蛮紧张，然后颠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好刺激啊。然后后来等停稳了以后，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喊再来一次。然后那酋长就特别无语。后来那个工作人员，我们就要从热气球里爬出来，然后工作人员特别好，就会把我们他是在热气球还没降完全降的时候就把热气球降在卡车上。然后我们等于是爬出来就在卡车上， 他会把我们一个个的抱下来，他们都很大块，
但是据说你是被扛下来的是吧？
我当时也是被抱下来的，被抱下来以后他会有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然后会给你点吃的，香槟什么的，大家都在那吃啊喝啊正高兴呢，
是，
然后我突然莫名其妙的，我刚把香槟杯放下，然后突然有一个工作人员跑到眼前来，就用英文问我，你想再飞一次吗？然后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他没反应呢是吧，
他刷一下就把我扛到肩膀上了，然后我就大头朝下，然后他又扛着我，然后我当时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我手里还拿着相机，相机还挺重的，我当时一下就慌神了，我就开始在背上喊啊啊，我就一直在那喊，然后我姐们也傻了，她就在旁边傻愣愣的看着我，然后也不说过来把相机接过去什么的，什么都顾不上了，然后就那么看着我，然后后来我当时就慌了神了，我说
这
是
干什么
意思啊，我也不明白，然后后来热气球收好了以后是一个大圆鼓包，就像一个大凳子一样的软软的，他就把我扛起来，然后砰一下把我扔到那个圆包上了，然后呢我看到后面另外一个人又把我的那个闺蜜也给扛过来了，砰一下扔到我旁边了，然后就在我们后面摆好姿势，然后把我的相机递给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就开始给我们俩照相，然后我当时就特别莫名其妙，我说哎怎么会这样啊，我说是，但是边上那些游客也都莫名其妙，因为大家都不明白发生什
么
事儿了，然后后来他们最后再跟我说 Happy Birthday，
哦
我当时特别感动，然后其实是酒店的老板告诉他们说因为12月8号是我的生日，所以他们在以这种方式给我庆祝，
但是那天没飞成，所以说相当于第二天把这个生日给你
补
上
了，所以当时我就特别感动，这是我在土耳其遇到的第二件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事儿，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是也还是觉得特别美好的，
对，特温馨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温暖，因为当时我实在是太冷了，我的手都已经没知觉了。
所以说，你看，在12月9号这一天来说的话，把这个生日也补上了，热气球也升空了，我觉得还是挺圆满的一天。
对，唯一不圆满就是我摔了个大屁墩儿。
啊，怎么呢？
因为地上积雪很多嘛，然后我们的酒店是在山坡上，然后来接我们的车都停在一个平台上，我们要走下去，然后我就很滑，我又着急，我就嗖嗖嗖走，走着走着走着，我突然觉得我自己腾空了，然后就砰一声坐在地上了，然后这时候我的闺蜜从后边忙忙慌慌的跑过来，我当时想，哦，太好了，有人来扶我。结果他抓起我的相机，我相机挂在脖子上嘛，
对对对，
他一把抓起我的相机，啊，相机没摔坏吧？然后后来我说，你是人吗？然后后来这时候就是开车来接我们的老派赶紧过来把我给扶起来，然后给我掸掸身上的血，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我当时眼里真的是含的泪儿的，因为好疼。然后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我又看了我姐们一眼，我说你是人吗？
所以说还是挺有意思。那回到那个酒店以后，就开始应该是第二天应该是红线
对，但是因为我又摔了，然后我们俩又很冷，就很累，而且当天我们要退房，然后我们早上那么早就来不及洗澡，
对对对，
然后就想洗个澡，后来又怕因为回到酒店都8点半了，还有红线9点就要走，然后我们俩一看来不及了，
放弃了
吧，然后我又去找酒店老板，我说红线我也不想去了，你能不能把钱退给我，然后老板说好，然后又把钱退给我，
爽快
对，特别爽快，然后后来我们俩就是收拾行李啊，然后洗漱了一下，然后把房间退了以后，把行李寄存在那个酒店，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酒店老板说红线的景点远不远，红线他是要去一个露天博物馆，
他是玩什么呀，红线
主要是露天博物馆，就是看这种红线很短，其实半天的时间就够了，他主要是看这个格雷梅的露天博物馆，算是一种风俗吧，因为人家不都说你到一个地方旅游不看博物馆等于没去嘛，然后后来我们一看说那博物馆好像步行半个小时也能到，我们俩就说那咱俩溜达着去吧、就溜达着去吧，然后我们俩就把行李寄存在酒店以后就商量好了，说这样，因为我们俩比较磨叽，收拾完都11点了，然后说咱俩先去镇上吃个午饭，然后再去露天博物馆，然后呢再回来吃个晚饭，然后晚上就该坐车走了
OK 了，
然后就这么计划的，然后好了，我们俩晃晃悠悠从那个楼梯下来了，然后走着走着又开始下雪了，
又下雪了、
然后后来这时候后面又来了一辆面包车，然后滴滴两声，然后我当时就站在那儿，我看着我的姐妹，我就说哎咱俩站那儿装可怜，说不定这回又碰上一好心人能带咱们一程，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开始装可怜，然后那个面包车果然停在我眼前了，然后里面的人摇下窗户来说你要去哪儿，又问我你要去哪儿，后来我说我想去镇上吃个饭，就跟那天晚上情况一样，
对啊，
然后后来他就说但是他那时候车里坐了两个人嘛，然后后来我就说我就说我想去镇上吃个饭，他说要不我送你一程，后来我就说好啊，然后后来那个男的突然问我你不认得我了吗，然后后来我说然后突然反应过来就是第一天的那个人，然后但是
他长得都太一样了，
我真心分不出来，然后后来我就说啊我记得你，然后后来他突然问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后来我当时 我就说我不记得了，然后后来然后他就告诉我了一遍，
嗯嗯，
但是我现在又忘了，因为他们的名字好难记。
是的是的，
啊，然后后来这时候他那个车里当时带了两个他旅馆的客人，是两个韩国女孩，
嗯，
也是单身女孩两个，
嗯，
然后呢他就让我们上车，说他想把这两个人送去露天博物馆。我说哎，我们正好也想去露天博物馆，他说那就一起把你们送过去吧，
嗯，
后来我们俩就商量说那就先不吃饭了，先玩吧，少吃一顿也没事儿，然后后来就说行，然后后来他又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又是拐到一个挺远的山尖这儿上。
这哥们儿挺神秘啊，我觉得。
对，这哥们儿真的是总是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出现，然后总是带我们去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
有如神助。
对，然后那天他还带着他的狗，他狗就小小狗，小奶狗，特别可爱。然后我又特别喜欢动物，然后一下又被他的狗吸引上车了，然后我们就跟着他的车又跑到一个山顶上，是一个挺大平台一样的地方，然后在那儿照相。他所以说第一天没去玫瑰谷一点都不遗憾，因为他带我们去看了玫瑰谷的全景，而且是近距离，
就是从这个大平台上就可以完全可以看到玫瑰谷。
对，
嗯，
然后也是一般的人不会去的，因为只有当地人才会走那条破破烂烂的路。然后把我们带过去以后，我们四个女孩在那开始照相，就各种蹦，各种跳着照相，然后跟狗玩，然后玩嗨了一通之后，他就说那我们再送去露天博物馆好了。然后他就开到露天博物馆，开到露天博物馆以后，后来我们俩就觉得好饿，然后一看露天博物馆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
、啊，
因为跟那修道院很像，然后我们俩就说要不不去了吧。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你们俩现在想回镇上吃饭吗？我说那就回镇上吃饭呗，因为他正好要回镇里。
对，
后来他就说你们俩去过情人谷吗？然后我说没去
情人谷。哎，
他说我带你们去，然后我们俩说哎那好啊，
新增加了一个景
点。对，然后因为我在攻略上看到过情人谷也是看那个仙人烟囱，但是你是从底下看烟囱，平时你是看的从上面看。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在情人谷里走了一圈，也没有门票什么的，就是有点像徒步的那种，在山缝里边走了两步。然后后来他就说你们中午想吃什么，我说想吃土耳其烤肉。然后他说你想吃烤肉，然后想吃什么样的烤肉，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土耳其烤肉是什么样的，
啊，
我只知道土耳其烤肉很有名，
看来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样的烤肉。
对，然后因为我说在中国有一种东西叫土耳其烤肉夹馍，然后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就说
烤爸爸。
对，然后后来他就说你想不想来我们家吃烤肉
啊？他提出这样一个，
对，
嗯，
然后当时一听，
嗯，
我没多想，因为我心里已经铁铁的认定这人是一个好人，
绝对好人。
对，后来我说好啊，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姐妹说，我说他邀请咱们去他们家吃烤肉。
嗯，难过都摧毁。